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每年的冬季啊，是吃羊肉的好时候。那说起来呢，中国人吃羊肉的历史是很长的，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把羊吃出最多花样的还要数唐朝。吃法之多，多到了无法列举的程度，工序之精巧，连现代人都是望尘莫及。
行走小百科，
唐朝有一套完整的官府养羊制度，从中央到太仆寺到地方的监牧，组织形态非常完善。不仅如此，唐朝还鼓励私人畜牧，遥指杏花村的牧童在那个时候随处可见。除了小规模的家庭养殖，从事大规模养羊业的专业户同样也很多。
那么唐朝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套庞大的羊肉生产体系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上到李唐皇室，下到黎民百姓，当时啊，几乎所有唐朝人都将羊肉奉为珍馐美味。史书记载，唐太宗的儿子李承乾非常喜欢突厥人的风俗习惯，甚至到了在皇宫说突厥语、穿突厥服、效仿突厥饮食习惯的地步。那李承乾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用白水煮羊肉，煮熟之后呢，用身边的佩刀割着羊肉，一边割一边吃。
那一代女皇武则天啊，也是非常钟爱羊肉的。不过和李承乾的豪放风格不同，武则天呢喜欢的吃法呢比较的风雅，她喜欢吃冷修羊。冷修羊的做法和今天的白切羊肉类似，取羊后腿切片，再加了葱段、生姜、陈皮等调料的水中，先后用旺火和中火烹煮到内质变酥，捞出之后摊平于盘中，把在圆锅中烧好的卤汁撇去浮油浇入盘中，晾凉以后再冷冻，即食即取，清爽适口。据说有一次武则天在品尝冷修羊之后出口成诗，说真狼杀身以奉国。听听，以真狼比喻羊，足可见女皇对这个羊肉的喜爱啊。
唐懿宗的长女同昌公主呢，也是特别爱吃羊肉，尤其钟爱一道叫做林霄制。相传啊，林霄制呢做工是极为的精巧，不多不少，从一头羊身上取下四两肉做成，那可以说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功力的。那说完了唐代的当权者，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唐朝的民间。民间的羊肉菜品虽然说不及宫廷讲究，但是呢也是自有一番风味。文人雅士有文人雅士的雅致，而普通百姓呢则有普通百姓的实惠。有一本书叫做《云仙杂记》，当中呢有一个叫做熊帆的人，每次请客啊都会宰杀一只羊，令客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割下其中的一部分，用彩带系好作为记号送入厨房蒸熟，再端至厅堂各自任取自己的羊肉，用竹刀切而食之，被戏称叫做过厅羊。这一时啊，这样的吃法也是引得文人纷纷效仿。
那普通百姓啊，只有逢年过节或者礼事的时候才能够吃上羊肉，所以呢更重分量，主要是以羊肉为辅料做汤饼或者是羹。例如一道叫做射灵星的菜，就是用很多包括羊肉在内的细碎肉块和面粉、蔬菜混杂在一起熬制成的粥，一般只有在秋季祭祀的时候才有的吃。更为丰盛的回汤五库则要等到冬季，大寒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搜集羊、猪、鹿、鱼、鸽子等平时吃不太到的珍贵食物，用这些的材料准备出一桌盛大的汤饼宴。那这个习俗啊，在今天的陕西、甘肃等地方啊，依旧是非常的盛行。
那唐人不仅是多吃羊肉，对于羊的制品也是颇有好感的，比如说酪啊、酥啊、蹄糊啊等等。酪呢是由鲜乳凝炼发酵而成的，酥呢是熬炼酪后啊因为冷却出现的浮皮，那蹄糊呢是熟酥当中渗出的油状物。这唐朝人喜欢羊乳制品啊，甚至到了用羊乳制品去称赞人的地步。在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叫穆宁，他呢有四个儿子，分别叫做穆赞、穆志、穆元和穆赏。那么当时的人们评价这四兄弟说，赞俗而有格为酪，志美而多闻为酥，元为蹄糊，赏为腐乳，进士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为高。
这个评价应该是既有趣而且呢也是非常的深刻的。羊肉的饮食文化在唐朝的蓬勃发展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人在饮食上既是沿承了唐代人的习惯，又做出了一些革新，劈切羊头、蒸软羊、美醋羊血等不胜枚举。以唐代为起点，羊肉从少数民族食品彻底融入了中原的饮食文化之中。
哎， 讲到羊肉，哎，跟你说，我刚吃过一道特别好吃的法式红酒炖羊肉，哎呦，那个浓郁鲜香，绝对让你吃完之后想疯狂给羊肉打电话。
小伙子，不要一天到晚吃啊吃啊吃啊的，也不看看你这个肚子，都快大到看不见自己的脚面了，好减肥嘞。有吃法式红酒炖羊肉的钱，不如攒下来亲自到法国走一走看一看。
哎，别别别，哪儿都可以去，就是别让我去法国。
哎，祖三，难道你前女友在法国？哎，我跟你讲啊，这个法国说大不大，可说小呢也不小，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情啦，正好能碰得到啊。
什么和什么，我不想去法国主要是因为那里的人有事儿没事儿就喜欢脸贴脸，嘛来嘛去，我可受不了，我很矜持的。
嘛来嘛去还脸贴脸，哎呦，搞是你搞，那是人家的一种社交礼仪，贴面礼，真是的，懂吗不懂的。哦，你以为你自己有多可爱，人家谁见着你都要来亲你两口的。
初到法国啊，一定会对法国的很多事情感到非常的新奇，比如说餐馆不到晚上七点是都不开门营业让大家吃饭的，还有呢就是周日大大小小的超市商店都休息，让你买不到任何东西，还比如喝热水会引来其他人像看动物园里珍稀动物一样的好奇眼神啊，再比如亲朋好友见面时，不管大家是否先前在背后互相吐槽，是否一会儿要唇枪舌剑剑拔弩张，都要先一笑泯恩仇，两人把脸颊互相靠近贴一下，嘴里呢还要发出嘛嘛的声音。
于是啊，关于这个对于外国人来说非常奇怪的贴面礼呢，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梗。这个尴尬症患者表示，跟法国人聚会的时候，即使再尬也不能先行离开，因为先走的那个人要在众人注视之下挨个行贴面礼。哎呦，这种感觉真的是让人觉得无地自容了，有点。洁癖人士表示，要跟你贴面的那个人啊，才刚刚打了个鼻涕横流的喷嚏，那到底该不该跟他贴面呢？对面那个姑娘脸上两斤粉，要不要跟他贴面呢？然而啊，当你还没有挣扎出一个结果的时候，这对面那个人啊，就热情洋溢地贴过来了。不过也有暗恋人士表示啊，能有这样的一个理直气壮的亲密接触男神或者女神的机会，也倒是蛮不错的。
哎，难道真的是因为法国人生性浪漫，所以才产生了这样很亲密的见面礼吗？接着我们就来给您说一说法国贴面礼到底是怎么回事。
行走小百科，
贴面礼法语中叫做 la bise， 其实呢并不是诞生于法兰西的土地上，而是来源于古罗马。在罗马语中有几个专门的词汇来形容亲吻的行为，有专门形容有爱情的吻，也有友谊之吻、宗教圣洁之吻等等的词。在罗马帝国强盛的时期，罗马人把他们的文化也一起推广到了欧洲各地。有一位法国作家门珍写过一本书来对这个主题进行研究，书中指出啊，法语贴面礼这个词的本意是想要表示礼貌的吻，因此法国贴面礼和我们所理解的亲吻完全不同，它只是一种普通见面礼节而已，跟浪漫不浪漫啊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除了历史的推动作用之外啊，贴面礼能够成为法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也有其他的原因。
世界真奇妙。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贴面礼能够给成年人一个碰触他人脸颊的重要机会，这是一个表现亲情、友谊、尊重的机会，这其中还包含了对两人亲密程度的一种肯定。而在社会行为学家看来，贴面礼习俗的流行跟法国人普遍享受人际交往有关系。如果将文化分成接触性文化和非接触性文化的话，法国整体上是属于接触型文化，法国人非常重视社交，甚至离不开社交。相比起社交尴尬症的北欧人来说，法国人简直热情的人人都像小天使，尤其是在法国南部，连露台晒太阳的老太太都会微笑着跟你打招呼。
当然啊，在法国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行贴面礼，一般只在熟人或者虽然不熟悉但是感到亲切的人中间才有这种礼仪的。男女之间能不能行这个礼呢？得看暗号，只有这个女方啊主动的把脖子伸过来，脸蛋偏过，男方呢才可以大大方方的热情一把。这个时候如果退缩，那你才是真的是失礼了的。一般来说啊，女人之间或者男女之间行贴面礼比较多， 但是在法国南部，男人之间呢，偶尔也会行这个贴面礼。
不过说到法国人男人之间的这个贴面礼的传统啊，其实在法国呢算是出口转内销。
嗯，
什么意思啊？法国贴面礼呢曾经随着法国的殖民脚步是传到了北非阿拉伯地区。
嗯，
不过呢当地出于民俗不同的考虑，所以呢将其从男女礼仪演变成了男人和男人之间、女人和女人之间的问候。那么带到后来，随着大批北非移民涌入法国，尤其是法国南方，于是呢这种改进过后的贴面礼又被带回了法国。
嗯，最后来讲一讲法国贴面礼的次数问题。根据地区不同，讲究呢也不一样。一般来说，越往南就越多啊，人越热情嘛。巴黎呢一般两下，在昂热是两下或者四下，而在法国最最南部的地中海之滨尼斯、戛纳、马赛，迎接你的可能是热情似火的五下贴面礼，右左右左右啊，这么顺序来。可想而知，如果参加规模比较大的聚会的时候，有几十号熟人的话，那大半个晚上你什么事都不用干了，来的时候贴几百下脸，走的时候再贴几百下，那说起来好像都觉得够烦的了哈。但是法国人却是乐此不疲。
穿一件蓝色的旗袍，让你一看的神魂颠倒，爱你呀的无可救药，想吓你一跳。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抬起了肩膀，踮起了脚，高贵的女人不会怕老，你陪我算公道。好多浮夸，除了你没有别人会知道。好多轻佻，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感受完了热情四溢的法国贴面礼，接着让我们从身体到心灵彻底的暖和一把。
嗯，在南太平洋上啊，有一个神秘而美丽的岛国，在这里啊，你可以从一个孕育多样热带鱼和珊瑚的蓝洞，直接穿越到乘四驱越野车探访正在颤抖喷发的活火山。在这里呢，你也可以喝一杯不同于其他岛国的浓稠的卡瓦，或者尝试一次原始蹦极，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完美海滩。
除了温暖的热带海风和几处世界罕有的体验之外呢，这里还有清澈海底的古老沉船、巨大的榕树群、湍急的瀑布、古朴的本土文化和祭祀仪式。这个地方就是瓦努阿图。
作为南太平洋上最幸福的一个国度啊，热带气候为雪白的沙滩和湛蓝的水域带来了光和生命。岛上的原住民呢是永远笑迎生活，沉醉于瓦努阿图独有的古乐和舞蹈之中。你并不需要提前做任何的功课，去读那些赞美海岛的千篇一律的诗词。当你随着岛上的原住民的节奏去欣赏清晨和黑夜，就能够开始算得上是认识瓦努阿图了。
在每年年初的时候，瓦努阿图的原住民呢会精心挑选当地上好的木头和藤蔓，搭建成高耸的塔状建筑。四到六月，人们开始活跃起来了，这些建筑呢也开始派上用场了。这种瓦努阿图风格的蹦极啊，就是风靡全世界的现代蹦极的鼻祖。原始蹦极有不同的高度级别，小孩子和一般游客呢可以尝试从最低的级别跳。顺便啊，你可以从维拉港来一个跳岛游，在这里小住几天，感受最原始的瓦努阿图文化。
再来看一看火山，纵观神奇的瓦努阿图火山群岛，塔纳岛绝对是一个值得让人驻足的地方。伊苏尔火山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可以接近的活火山之一，找个四驱车从西岸的度假屋出发，去看看夕阳中四溅的熔岩吧。炙热熔岩喷射的画面绝对让你感到惊心动魄，让人终身难忘。但有时呢也会有一些风险，那你可以选择在附近的树屋留宿，伴随着伊苏尔火山喷发的轰隆声呢，你就可以缓缓入眠了。
瓦努阿图绝对是一个火和水交织在一块的岛屿。
嗯，
那说完了火山，接着我们再去看一看海底世界。埃斯皮里图桑托岛既是整个瓦努阿图最大的岛屿，同时呢也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 这里的水下有豪华的沉船，还有美国人在二战后离开时倾倒在海里的许多物品。不要惊讶，也许你在观察美丽的水母时会忽然发现水下有一个美式吉普车，当然也少不了美国人离不开的可乐。在埃斯皮里图桑托岛游玩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个大一点的度假酒店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潜水学校，也能让潜水更加的方便。
嗯，那位于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市的中央市场啊，无疑是整座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了。这里有当地的小贩摆摊，出售各种各样的新鲜果蔬。这些小贩大多是居住在附近村庄的一些居民。清晨啊，是中央市场最热闹的时刻。瓦努阿图的妇女们会聚集在一起，在他们独特的吆喝声中就等待着顾客的光临了。
那和瓦努阿图的热带海岛风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处波斯湾沿岸，除了沙漠还是沙漠的中东小国卡塔尔。
那么提起卡塔尔啊，国人呢相对比较陌生，更多的认知是来自于中东土豪航空之一的卡塔尔航空公司。911事件之后声名鹊起的半岛电视台，媲美奥运的多哈亚运会，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地等等等等。其实啊，只要你稍稍靠近一点，就一定会发现卡塔尔的迷人魅力。
那作为卡塔尔的首都啊，全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多哈呢是卡塔尔的精华所在，也是卡塔尔的一扇窗户。那想要了解卡塔尔，就需要从认识多哈开始。
坐飞机快要到达或者进入多哈的时候呢，仔细的往下看一看，一会儿呢你就会发现有一座别致的小岛。同迪拜的棕榈岛一样，卡塔尔的珍珠岛呢也是填海建造的一座人工岛，位于多哈西部的泻湖中，因为外形像一串珍珠形状设计而得名。在珍珠岛上最常见的就是别墅，作为目前卡塔尔最昂贵的黄金地段之一，连珍珠岛沙滩上的细沙也是从外国进口的。
在多哈，很多人都会慕名去参观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峰山之祖。位于多哈海岸线之外的人工岛上，占地 4.5 万平方米，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博物馆的外墙用白色石灰石堆叠而成，折射在蔚蓝的海面上，形成了一种摄人的宏伟的力量。建筑的细部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几何图案和阿拉伯传统的拱形窗，又为这座庞然大物增添了几分柔和，稍稍中和了一下它表面的英武之气。博物馆中庭偌大的银色穹顶之下，巨型玻璃幕墙装饰四壁，人们呢可以透过它望见碧海金沙。
那进入到博物馆的瞬间啊，首先你就会被头顶独特的阿拉伯式吊灯装饰所震撼。大大的吊灯据说灵感是来源于阿拉伯男人的头饰。博物馆一层通常会有不同主题的展览，二到三层呢是固定的文物展出。博物馆展出的艺术品收藏贯穿18世纪到19世纪。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前馆长的话来讲，这里的收藏啊，也许不及法国卢浮宫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那么的多，但是其收藏的质量却是令人惊讶的，无论在何处都堪称是顶级收藏。
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进门左手边出去啊，是拍摄多哈城市天际线的好地方，而博物馆地面层紧靠窗口的休息区则是休闲赏景的好地方。点上一杯新鲜果汁，望着窗外蓝蓝的海水，多么的惬意，而且基本每天都能看到日落。
从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穿越地下通道，五分钟内就可以到达充满着浓浓的阿拉伯风情的瓦吉夫市场。如果在白天到达，恐怕很难看到几个人，商户们似乎还没有从昨天的狂欢之中苏醒过来，寥寥无几的是几个推着特有的独轮车送货的人。整个市场啊，显得是空旷安宁。那如果在夜幕降临的时分啊，走进市场则是另一番景象，华灯初上，古老的阿拉伯集市里显得更加的热闹起来了。
在曲折狭窄的小巷两旁呢，是排满了各式小店，建筑的墙都是粗粝的石头，顶部用绳子将椰枣树叶扎成片铺到了竹子做的梁上。店铺内货物堆的是到了天花板，放不下的货物呢就直接摆到了街边，琳琅满目的商品，整齐排列的香料和坚果，怕是想不停下来驻足都很难。那么这里的同类纪念品啊，相对迪拜呢贵一些，但是啊来一趟不容易，那你可以选择买一只刻上自己阿拉伯名字的小骆驼有个纪念。
是的，挺有意思的。市场中呢还集中了很多味道不错的餐厅，有位于中心地带集合各国美食的 The Village， 也有隐藏在深处的泰国餐厅，但更多的则是随处可见的阿拉伯本土风格的餐厅，有黎巴嫩、伊朗、土耳其、伊拉克等等。 如果你是勇于尝试的人，那随意走进一家心动的餐厅，相信啊都不会失望。至于选择什么，保守的话可以选择土耳其烤肉卷，以蔬菜为原料炸制的丸子，还有各类烤制的牛羊肉，再来上一杯咖啡或者说是鲜榨的果汁，就足以让你饱餐一顿了。
那如果你实在是吃不惯当地菜肴呢，想换换口味的话，就不妨品尝一下当地鲜美的波斯湾大螃蟹。由于当地的阿拉伯人对螃蟹这种长相丑陋的生物敬而远之，少碰甚至不碰，所以多哈当地的螃蟹十分便宜，蟹非常大，当地的渔民啊不愿意一公斤一公斤的卖，嫌这样太麻烦了，一般呢一次至少是卖你2公斤螃蟹，四斤螃蟹大约是7到8个，螃蟹肥的时候呢，大约一公斤的螃蟹卖20卡币，折合人民币是18块钱一斤，便宜的时候一公斤螃蟹只卖10卡币，折合人民币只有9块钱一斤，甚至还曾经出现过折合人民币5块钱一斤的时候。
那很多人到卡塔尔呢只是在多哈短暂停留，如果你有多余的时间，不妨离开多哈去卡塔尔的西边，真正的体验一下沙漠的感觉。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一项新奇而有趣惊险的活动，和冲浪相似却又完全不同的，叫做冲沙。开着汽车游走在广袤的沙漠之中啊，感受沙漠的高低起伏，这感觉想想就带劲。
那一般来说啊，这冲沙呢是需要跟团的啊，自由的话呢是比较困难，
是
除非你对自己的驾驶技术非常有信心，而且你还有一部好车，不然的话呢还是乖乖的让阿拉伯大叔带你飞吧。冲沙有半天和一天还有过夜的选择，半天冲沙之旅呢可以让你体验一下在沙漠飞驰的感觉。那冲沙的刺激与否啊，完全取决于你司机的技术，所以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更多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我愿意，我也可以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就在一起，看世界流逝，要记得我们相爱的方式。回去。